受伤者的好消息，原生家庭的蜕变。好，我们今天就到了最后一个课题到结论了。我知道我们用五个月的时间来谈这个我们前半生的问题，或许有很低洼的。我知道这五个月绝对没有办法来解决我们前半部的人生的，不管是几十年的这些低洼、伤害、缺乏，或者是不管哪一方面的问题啊。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后面用后面的后半，或者是后面剩下的，我像我就不到后半就是后面剩下的这个剩下的不多的我们的人生呢，更是需要抓紧这些机会，我们可以翻转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一直在强调转向神，如果你在唱哀歌的时候赶快转向神，当你又心里又很翻腾的时候，从哀歌可以唱赞美的歌，对不对？赞歌我们提过了哈。那如果心里面很低潮翻腾里面有很多不平各方面那我们转向神，我们思想就会安静下来，然后我们就会明白了就可以想到终局的事情。所以我想接下来当我们把这个课题放下来之后，我说的那些话可能都会过去，但是我很希望我们所学习的神的话语是我们自己要拿来用的，因为圣经说只有以善才能够治恶，过去的部分有很多是属于恶的部分，我讲的不一定是谁是恶人怎么样，就是恶是不好的部分或者是那个没有味道的酒耶稣 让那个水变成酒或者是苦的人生。但是呢，我们可以转换，不但可以转换，它是一个福音我刚开始用好消息那我今天这个好消息是一个就好像我们报告一个好消息，它是有作用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放在圣经里面的专用语，就是我们讲的福音，也就是我们被传的福音，我们得了福音。为什么用这个福音呢？因为我们得着了福气。那我的这个主题经节，诗篇32篇第一节什么叫做福音？大卫以他的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想我们都很信任大卫，对不对？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是神他是神托付以国王的王王国要永存的这个国王那我们也知道，我也提过，大卫有很多他的原生的一些问题跟伤害。在这里大卫这样说，诗篇第32篇的第一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福音就是要传福气给我们，我们可以得到福气的一个消息那到底什么是这个消息呢？大卫这样子宣布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刚才我说转向神，转向神的第一步是什么？我们在神的面前，我讲过了，他是陶匠，我们是泥土首先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肮脏污秽，等于说呢，先把自己的骄傲让神帮助我们去掉。一个心里很自我为大，很骄傲的人，他也会受很大的伤害，对不对？比如说伤害让我们更就是好像是一个恶性循环让我们的骄傲，让我们的这种对自己的好像对很注重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呢，会那个罪性，就是我们是很骄傲的，我们本位那 这个是我们生来就带出来的。那如果我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的原生的话，那我要说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啊，我可以这样说，我有姊妹从这个中国跟我讲，她说她看过不止十本的原生家庭的书。她是基督徒啊，但是呢，她说一点都没有，她等她很非常诚恳的想要找到答案，但是她现在终于明白，真正的答案在神那里。真正的答案在真理的道上，这一条真理的一路。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把它焦点放在一开始我说的这个受伤者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在讲的福音。那么这个福音的核心是什么？福音的核心是神他可以赦免我所有的过犯。或许你说是别人对我不好，为什么我要被赦免？因为整个的这种情节，这种结呢，都在于我们本身有一个生出来的罪性。刚才妈妈也讲过，孩子有他的罪性。他提到我的这个外孙子、外孙女哈，他们其实已经被教得很不错了，我可以这样讲哈，我可以夸的哈。我女儿她专心在带，但是你仍然可以看到，虽然她被教了，但是她背后的那个要显出她的那个原来的罪性是很快的。你只要给她一个机会，好，她是没有办法去解决她自己的问题的。那么这些罪性呢，自以为是或者是自己很大的时候呢，再加上这些别人给你的或者是你觉得不满足的一些东西的时候，那么当然它就会几乎变成一个绝症。但是如果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基本问题转过来向神，让神解决我们的这个骄傲，我们成为一个在神面前谦虚谦卑温柔顺服的人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跟神同工，然后不但自己得到福气，而且呢可以成为把福气送给别人的人。所以我很希望我们大家知道，我们说我们传福音，那个福音那个福在哪里，真正的福的焦点在哪里，核心在哪里。我的罪被赦免了，我今天转过来向神的时候，我坦然无惧。当我们还有罪的时候，你知道你转下来向神我们会怎么样你知道吗？我们会跟神我们会想要遮盖起来，我们会找借口，我们会对神有误解。那你转向神有什么用呢？没有用的。所以这个我们的罪被赦免了，这是一个每一个神的儿女一个天大的福气。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讲福音，这句话就够了。如果我们的罪被赦免，好，被遮盖，神的爱遮盖了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哈，那么我这个人是有福的。为什么每一个人到面对最后一天的时候，总是想到，哎呀，我什么亏欠，我什么遗憾，我什么都是在想什么？因为害怕面对以后会怎么样，对不对？那个良心就开始就敏锐起来了。但是平常的话，就这样一直过一直过，好像就把自己就盖了一个眼罩一样，看不到。但是这个是我们福音的核心，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如果你没有意识到的话，那么我恐怕你对于神的恩典的味道会慢慢淡掉。我很感谢神哈，你看我们最近哈，上次周师母也是谈到这个这个得救恩的哈，这样的一个恩的一个我们要常常记住。然后今天妈妈也提到，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该怎么样？整个就是依靠他哈，都整个，等一下我会谈到这个主导文哈。那我们就在这个所谓我是一个有福的人，不是在我能唱歌，不是在我有很多才华，不是在我是一个能干的人，我很能思考的人，我把这个圣经都想通了，不在这里。圣经说你多有知识多有愁烦，真正的福气是在于 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你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如何能够转向神，能够坦然无惧的，能够一点都没有害怕的叫他说我在天上的阿爸父。或许我没有地上的很爱我的父亲，但是我今天有一位全人爱我的父亲。首先他拿去了我所有的罪的重担，还有我的罪恶感。你知道很多这种原生家庭里面的伤害的一个很深处就是罪恶感。不是都是我们的错，也有我们的错哈，但是呢我们会囤积很多，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谎的罪恶感。这个也是魔鬼的伎俩。魔鬼最喜欢，因为他控告嘛，他喜欢控告。有时候我们的父母亲也控告我们，有时候我们的人生的这个实际的表现也控告我们，我没有做好。等一下我们对着还这个债哈，债就是我没有做好的。所以当你一下子在神面前说被释放了，这个时候被赦免了，神说我没有记得了啊，我称你算你就是我的儿子了，那从现在开始交给我。当我们说我们罪被赦免的时候，是怎么被赦免的？是耶稣为我们付了生命的赎价。如果我今天可能也没有时间哈，我们就很简单的，当这个赎，这个买赎，从旧约那边来看，犹太人对这个买赎的观念的时候，那是一个我们是被用一个价银哈，那个价银就是耶稣的生命，把我们赎回来的，使我们本来是奴隶，成为神的儿女。那么这个神的儿女的时候呢？我们就有神的儿女的新的生命，新的开始，完全跟以前不一样的。但是当你被买赎回来的时候，你就不再属于自己了，你就属于那个付上代价把你带回家，然后陪着你，养着我们，管着我们，让我们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压榨的人的这样的一位神。所以好不好，首先当我们在寻求原生伤害、原生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时候，第一个记得，只要你有福音，你是那个有福的人。我可以凭着圣经里面的应许跟你说，也跟我自己说服，我们不用活在过去的伤害里面。我可能跟你们提过，但是我今天不想多谈这些伤害好什么的哈，因为太多了，你们也都不用谈，你们也都很能讲，可能可以写一本书了哈，或者是讲一个故事了哈，像那个什么嫂一样哈，你们都知道哈。Yeah. 那基本上呢，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这个过去的伤害，它会怎么样？它的那个痕迹会恢复，会被医治，而且就不痛了。我可以这样讲，这样比较直白哈。但是不是伤疤？伤疤就是挖起来的时候还是在痛，可能还会发炎。所以我要告诉你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是什么？我们蜕变。我们整个就不一样了，等一下我再讲这个蜕变是怎么样的一个蜕变。好好，请记得这是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好消息就是福音，我今天是得福的人。为什么我说我是得福的人？因为我所有的罪过，我所有的不够，我所有的这个低洼的地方都怎么样，神一切都帮我付出代价，帮我解决了。这是第一个。那么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还没有信的话，你一定要经过这个门槛进去，而且首先要知道说，我不要一直想说谁欠我谁的问题，先想自己的问题。 今天我们之所以不能放掉我们的过去，是因为我们非常的自大。当你信主之后，你会发现，哎呀，有神就好了，我不重要，不是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活生命的目的不在我。以后你会继续听到妈咪讲的啊，这个神造我们的目的哈，我们不在我怎么样，不在我怎么想，不在我怎么感觉，但是不要忘记，神在乎你的感觉，神在乎你怎么想，但是他要让你怎么样，成为一个想得很好，很享受你的啊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是神的用心。不然他干嘛付出这个代价，用神的儿子的生命来赎我们？他不需要。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主导文哈，看一下主导文。你打开你的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这里首先提到有一群人，就是叫做文士，就是他们本来是认识独一真神的，就是犹太人嘛，他们是很懂的这个律法书，很懂的文士嘛，就是老师级的哈。那他们呢，对于三件事情呢，是经久都不会放掉的，就是他每天该做的他一定会做得很好。为什么他们会对这个那么执着？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就是他们的一方面是责任，第二个是他们能够得永生的确据，可以这样讲哈，因为他们有这个这个创造主哈，有永生的观念。问题是，你记得在新约里面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一个年轻的副官，有没有？他来问耶稣一个问题，我怎么样做才可以得到永生？他对耶稣已经很看得起他了，他说良善的夫子，他知道良善才可以谈永生的问题嘛，那他是一个这个实践呢列下来，他说这个我都没有问题，从小就知道，就像我在讲的这些文士一样啊。那他为什么还要来问永生的事情？我们要思考啊。刚才妈妈也提到这个问题，我们有很多，我们礼拜天去聚会，我们参加聚会，我们也会背圣经，我们也知道圣经怎么翻啊，这些都很重要，但是这个不是绝对条件。不然的话，那个耶稣的旁边那个十字架上那个强盗怎么办？他怎么得救的？得救的中心点是我的罪被赦免了，只有谁可以赦我的罪？只有耶稣，不是我的宗教行为。所以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呢，当我们知道五六七是在谈天国的事情，神的国跟我们现在处的国是绝对不一样的，成为天国的国民跟我现在在地上哪一国的国民是绝对不一样的。虽然他有那个国的观念，国度就有疆界，国度就有国君，国度就有法章，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个都一样的。但是只要谈到国，这是一样。可是问题是，当我成了天国的子民的时候，就不能再像以前或者是这个时候的世界的人的一种表态。好，那么第六章比较针对我们的私人的生活。首先，耶稣谈到那些文士，他们怎么样做了三件持之以恒的事情，这个是可以当作模范生的。第一个，他们会祷告，他们会站在路口祷告。第二个，他们会做什么？他们会禁食。哇，禁食，我现在听到有人说我禁食，你又觉得怎么样？哇，我真希望我能像他一样，可是我做不到，有时候这样，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禁食很难，可他们可以按时候禁食。他们甚至可以批评耶稣说，为什么约翰的学生禁食，你不禁食，你的学生都不禁食。还有一件事情，他们行善，他们把他们的那个分享给人，但是他们给出去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知道，这个没有错，他们守律法，他们祷告，会祷告得非常好听，然后他们给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也觉得他们是好榜样，然后他们呢也会禁食， 他会让你看到他的脸色，就是禁食的脸色。耶稣说我们不是只有这样，记得哦，耶稣没有说他们都错哦，哈，耶稣说他们要得着的哈，他们这样做一定是要想得着什么，已经得着了。那对于我们这一群不是文士，不是犹太人的，不太懂他们的背景，也不太懂旧约的律法书的，念起来好难的这些人啊，他说你们一定要比他们还多还多哦，啊，多在哪里？多在你们要的是永恒的，你们要的是从心里面被神悦纳的。所以宗教或者是宗教的仪式或者是宗教的行为不够，不但不够，有时候是怎么样，是突然的，因为你没有心的时候，有没有？耶稣在讲法律上讲的真的是不要说一文不值啊，就他们所做的真的是，他说外面好像一个很漂亮的坟墓，里面都是臭掉的骨头这样子哈。你知道神最厌恶的是什么吗？就是虚假、装作，还有怎么样？偷取他的荣耀。耶稣说，当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天上的，他没有说天皇，皇帝的皇，好，他没有说天上的大地，他说你们在天上的父，意思是说你们转向神的时候，你们要跟对方祷告的时候的对象，他是我们的父亲，而且我们学习那么多，我们都知道他是慈爱的父亲，他是那个不会把好处留起来不给他儿女的父亲。不管你过去你的爸爸怎么样，弟兄姐妹，请你不要再用一个理由说，啊，因为我爸爸就是这样说，我根本不能体会爸父亲是怎么样。如果你不能体会天上父亲，请你多看一点圣经，多体会一点你有这样的一位父亲，不然的话很可惜，我们会像那个老大浪子的哥哥，你明明有一位父亲，你有很大的财富在等爸爸时候都是你的，每天牛羊你要吃几只没有人管你，他还是要嫉妒。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当他讲这个主导文的时候，有两个大前提。如果你从别的福音，你会看到门徒问他怎么祷告，门徒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奇怪了哈，那些文士都知道怎么祷告，他们不知道怎么祷告哈。这个我也在思想哈，我还没有答案啊，因为他们跟耶稣了，他们认耶稣为主了，所以他们想从主耶稣那里看着他早上也去祷告，夜里很辛苦了，还没有睡觉前还是去祷告。他们想说，那我们怎么祷告？这是一个大前提。第二个大前提是，耶稣看到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怎么样在祷告。他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还没有讲这个主导文之前呢，他说你们在还没有求以前怎么样，天父早就已经知道了哈。这个第八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前面我讲的那些哈，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等于说你下面求的就不是你们需用的，这个父早就知道了。那我们求什么呢？请我们来注意这个主导文啊。其实这个主导文的祷告祈求的真正的跟神要的就在前面那四件事情。第一件，我们在天上的父，我先把这个父亲是怎么样的父亲跟大家看一下哈。我们先跳到你的马太福音第六章哈，跳到这个第十三节，也就是我们把它念完背完的阿们那个部分哈。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然后我们就想到这个父亲是什么？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我们有很希望我们有一个爸爸，我们可以夸的呢。 有时候孩子们打架哈，你给我记着，我要回去跟我爸爸讲。他说你爸爸有什么了不起？我爸爸是什么？他说那我爸爸是什么？有没有爸爸扛出来哈？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的父亲是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他的，都是你的。好，这样的父亲，我们真正的祷告，第一点，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巴不得四周围的人，巴不得我认识的人，我所关心的人，都认识你这个圣名，而且愿意把生命怎么样来表彰，都尊你为圣。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邪恶不得其彰？为什么有那么多以非为是、以是为非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出现？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圣洁的神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如果他们知道这个圣洁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是一个全然的慈爱的神的话，他们哪敢呢？他们以为世上没有什么章法，我就是那个法，只要我要的，我就可以不择手段。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是第一个祷告。在求什么？求我们的心愿。你今天你把你的希望都心愿是放在哪里？如果我需要的神都知道了，那你想你祷告的时候你会多用一点精力跟时间求什么？求我没有的，我好像不太能。这是耶稣教我们的祷告哦，也是他对父神的祷告哦。好，那我们不学他，我们学谁呢？所以他每次去祷告就神啊，你巴不得你大我所有我接触的人，我的羊群都尊你的名为圣，知道你有多么的尊荣。第二个，愿你的国降临。我们知道我现在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啊，不管是国籍也好，或者是我的啊怎么样的一个处境也好，啊，都在等着你来做主。你是国君，愿你的国降临。我有这样的愿望，希望你的国赶快降。意思是什么？这个世界结束了，我们就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我们有一个尊荣权柄的这样的一个国王。最后一个这一句话呢，跟我们的生活绝对有关系。前面是希望国度，第一个是祷告希望大家啊，全人类，因为神是照顾全人类的，神是爱全人类的，所以我们跟他有一个，他是我的父亲，他的孩子，我当然我的心怀也是全人类的。最后说，愿你的旨意成行在地上，如同停行在天上。地上是哪里？我的家，先讲我的心好了。好，不管我过去发生什么事情，我过去的背景怎么样，我今天的情绪多么的低落，神啊，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生命当中。过去我跟你们提了太多的例子，包括最近提的约瑟，他那13年一定会有伤痕，那13年一定会有绝望，但是呢他说我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是好的心意。神对每一个人，刚才我们说他知道你的需要，第二个他对你所怀的心意是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是赐平安的心意。所以我们祷告什么？主啊，我的心转向你，我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好，以下这个是耶稣要我们对天父求的哈。以下我请问你，如果你不讲说天父啊，我今天需要吃饭，你给我饭吃，他会不会给你吃？这个意思是说我靠着你吃饭，那这个是不是你的需用？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还要讲神才会做吗？这个是神为你今天所，当你转向他，称他为父的时候，今天有危险，他跟你在一起，他要救你脱离凶恶。今天你所需用的，或许你以为只有这个三餐够就好了，你还有很多你需用的，或许我们都不知道，他会赐给你，你自己没有办法得着的，他会赐给你。然后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一个信主的人，一个已经得着福音的这样的人，神的儿女，他活在一种律上面，就是你会赦免我，你会继续的遮盖我，只要我承认。记得哈，我们要神赦免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我们心里相信他会赦免我们，我们口里要承认。我不是说你要向大家宣布，但是你要对神自己说出来。神不会勉强你，神不会逼着你逼供哈，就是要你招供，不是这样的，是出于我们甘心的。因为敬拜神本身就是甘心的，神要的是一个甘心的心，是一个真诚的心，是一个敞开的心。这个意思不是说哈啊，因为我已经免他的债了，所以你也免我的债，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已经处在一个生活的水平里面，包括我有过错的时候，我有软弱的时候，你会用你的爱来遮盖我，再一次的来赦免我，只要我真的是谦卑下来。就好像别人欠我的时候，别人在得罪我的时候，那些人还没有回转的时候，我还是可以不用记他们的债。我希望你了解我的意思。这两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我先免人家债，所以你就免我的债，这不是交换，不是跟神换赦免，是本来赦免就在那里了。以至于我们活在今天里面，我们不会带着一笔账去睡觉。今天的饮食你提供给我，其实这个是感谢了。好，今天我里面的良心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污秽，也没有任何的重担，谁对我怎么样啦、啊？我清洁的心，对啊，然后我就装了一坛那个污水。开始有苦的感觉，那个水就变苦了哈。不会的，只要你是神的儿女，这个问题就好像我以前讲过，我应该是讲过，我们的静脉跟动脉，一个是把养分送进来，一个是把脏东西卸掉，这个叫新陈代谢，对不对？这个是神对生命的定律，对我们的罪也是这样子。他不在意我们承认有多么的失败，但是问题是他在意的是我们是不是遮掩，我们是不是还自以为是，我们是不是在那边为我的苦，为我的毒找很多理由来合理化。所以这三个，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就是我们免的债，这是一个你生活中的品质，一定会发生的。不是说我免他的，然后主啊你才免我的，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先爱我们的吗？他先赦免我们的，对不对？所以对于面对我们的原生家庭，我说我是一个有福音的人，我是有福气的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律里面每一天活着。神没有答应你说不会有人在得罪你了，不会有人在伤害你了，不会有人在逼迫你，他没有，他讲得很清楚，有苦难，义人会为义受逼迫，我们会受很多人的这个不公平的待遇，他没有答应我们这一切在这个地上，这不是天堂啊，我们都会 因为信主了一切都会非常的完美，没有。以至于有一次耶稣跟他的门徒交代，他说如果有人得罪你哈，那他跟你懊悔了一次，懊悔一次你就饶恕他了哈，那如果他又去做了，那你就要再饶恕他，再饶恕他，他用七次，七次是完全，就是饶恕到你不会在这个事情已经完全了，你就不用再面对这个伤害的时候了哈。那最后我今天会给大家一个总结，这个时候门徒听懂了，他们对于主耶稣教的功课呢，他们是想明白的，他们是想去做的，但是他们也面对一个问题做不到，所以他们就对主说，求你哈，那个在我们最后等一下再看没有关系哈，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所以如果你今天在原生的这个问题里面，伤害里面，要寻求解决之道，今天这是我们的结论，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相信你的神是爱你的天父，相信你的神是愿意把最好的生命给你的，所以要丰富你的人生的天父，相信你的主是那一位带领你跟你一起过你的日子的那一位主。你看他说你我的心里柔和谦卑，来学我的样式，然后呢跟我同父一轭。所以当我们具备了福音的福气，我罪得赦免，坦荡荡的，即使这个那个叫谁被石头打死了，斯提凡他最后要被打死以前，哇，他赶快从旧约的这些信心的前者啊，亚伯拉一直板板跟他们再讲一次，最后了他抓住这个机会把福音再传一次，这个就是人生的意义，你知道吗？我得着了，也是天父的心呐。啊，其实我要讲的是，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要有怀着天父的心，那我们就不会挫败，我们就不会绝望。如果神他那么容易绝望的话，你想一想，我们还能够到今天吗？你想一下哈。刚才那句话哈，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如果这两个是一个条件的话哈，那你认为别人欠我们的债多还是我们欠神的债多？想一想，如果说我赦免人的债，父啊你才赦免我的债，那请问一下，这个债务的轻重谁会比较多？
那肯定是我们的债比较多了，没法兑还，
没有还还，对不对？而且我们常常欠，对不对？是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样想的？耶稣讲过不是吗，一千万银子的国王说好了，免了，你也不用来还这个钱。他那时候要还钱要变成奴隶，你知道吗？要变成要卖，要因为那是赎金嘛，对不对？他还不了，要下监狱的。那么另外一个人欠他十两，好，那我们用这个千万两跟十两来做一个比较，那个数目。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免人的债就这么十两，你知道神免我们多少？千万还算不完呢，千万只是一个比照而已。请我们的心眼要把它打开，如此我们会有多少的感恩？问题是那个受国王免了千万两的那一个，就不晓得为什么 没有尝到那个恩典，那我们笑他的下场是怎么样，对不对？好，那我们往下面我们今天的课程来看啊。刚才我们提到免我们的债，那个债就是一个有没有人还有责任的责在一起啊，中国字是很有意义的啊。那啊，这个责呢，有的圣经翻成啊，免了我们的亏欠，就是赦免我们的亏欠啊。免的话就是赦免，或者是说呢，就当作没有了，好、啊，就是看像那个国王跟他说，当作你没有欠我了，啊，算你是清白的，这是一个亏欠缺少的，或者是我该尽的责任没有尽，然后免就是撤销了，撤销之后怎么样，我就复原了。不管我里面的自卑、罪恶感，或者是人家欠我的，完全是填满了、填平了，啊！所以耶稣来，他有一个宣告，好消息，以赛亚书怎么样？那个低洼的要填平，歪曲的要修直，哇！我们的人生会有这么大的转变，这个转变不是要做很多功夫，而是一个蜕变，一个生命的定律。只要有神，就有这种能力，可以让我们蜕变。下面有三点，我们注意看，我不用再解释太多了。好，我因为我时间也不多。第一个，从我很缺乏，我会变成一个蒙恩的人。当你认他为你的天父，当你跟着耶稣学习之后，那么你就是一个蒙恩的人，因为他是赐恩者。那就是为什么大卫说，我的心啊，不要忘记神给我的恩惠，第一个也是要赦免我的罪，对不对？好，第二个蜕变，你会从接受恩典啊，你蒙恩嘛，对不对？会蜕变成以前是怎么样，抱怨、苦读，很多很多绝望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会变成一个感恩的人。诶，你的这个特质变了，好，那么那个第一个是地位变了，好，本来是那个到处都缺乏的，现在变成蒙恩。圣经说我们有受不完的恩典，用不完的恩典，所以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然后来尝主恩是甘甜的。你有尝到了吗？如果我身为一个神的儿女，到现在我带着我的过去的啊原生家庭的伤害，还没有尝到，或者说我忘了什么叫神的恩的时候，我们要悔改。我要这样讲啊，我要这样子很严厉的讲，很认真的讲，我们要悔改。当你回转的时候，我们先跟神说，神啊，饶恕我，我竟然忘了你那么大的恩，我竟然对你的恩一点都没有感恩。神救我们，原来就是要把我们的生命蜕变成常常喜乐，不住的跟他有沟通、有交流、祷告，然后凡事谢恩。所以你的地位变了，你的特质变了，别人都不会看出来你过去有什么问题，因为你就是一个基督徒的这种甘甜，有基督的甘甜，有耶稣的温柔，有耶稣的谦卑，然后有父神的父庇，有父神的啊帮我们啊照管。刚才妈咪说，不要带着孤儿心态过我们的生活。第三个，我们会有感恩蜕变成怎么样？施恩。我本来是那一个很贫穷的，现在变成怎么样？哎呀，我有好多可以给，我有好多可以给。我以前听过一个真实的哈，一个老姐妹，因为她得救之后呢， 他其实是很穷，他是一个寡妇。后来呢，他就能够施的恩，他就尽量去施，就是把他的恩传出去。他不会讲，但是他会尽其所能的去做一些别人没有看到他可以做的。当然他是老人家了哈，他的照片我还看到只有两个牙齿的，有没有？其他都掉光了哈，他没有钱去弄假牙哈。那他呢就到处去照顾那些孤苦的，好，他体会他们。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变成一个施恩者了。哇，我也是很感动。我们都还没有孤苦到这个状态，但是呢，耶稣也讲，当你被赦免的多，你的爱就多。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去施恩的话，我们就多回想一下，或许我们都还没有想过我们欠神有多少，他饶恕我的有多少。或许我们把自己定归在神面前的儿女，是那个老大，那个浪子的哥哥，我很守规矩，我不错，我没有像那个弟弟一样。这样的话，不管你的原生背景有多好，那个大哥不是很好吗？可是他的生命里面就是充满着罪性、嫉妒、骄傲、自义，排斥他的弟弟。这样的人生不是天父要我们过的人生，常常喜乐，凡事谢恩。当你成为一个施恩者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丰满了，丰盛了，你有才可以给，施比受更有福。我们不需要有什么职位地位才能做那个施恩者，我们不需要什么才干才能给恩，只要我们是神的恩典的儿女，我们是蒙恩的儿女的话，我们就有恩，我们是天父国王的儿女耶。那我们当然有很多很尊荣的可以给出去的。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妈咪提过有一个在中国的一个叫他奶奶的哈，一个他从小就是那个因为脑神经受伤啊，所以呢他的那个智力没有多差，智力还是有，他还是念到那个高中毕业，但是呢他的表达他的情绪是受到伤害的，他会流口水，他会很暴躁，他会讲不出话来啊，他对那个人家看不起他那个特别反应会很大。这种情况下面，在我们认识他之前就已经有人跟他传福音啊。那后来应该是他们家都是妈咪帮他们实习的啊。后来呢他得到福音了，你看着他觉得这个人得到福音又怎么样，你要怎么做吗？他以前是一个高官啊，这个里面的高官哈，那个高干的那个儿子，所以他呢，因为他的那个自卑呢，就很喜欢耍他的那个高干的儿子的那种威风，好，对人家讲话靠着他爸爸了。你说他爸爸，他以他爸爸的威风来跟人家讲话，因为他很怕人家看不起他。你知道他后来怎么样吗？他拿着他的零用钱，所有的零用钱都里面也是好以前呢、啊、好几十年前了、啊、哈。那个都好几百块哈、啊，他的那个人民币好像在他包包里面，他跑去那些在要钱的那要钱要饭的那些乞丐旁边，跟他传福音。你听我讲啊，跟你讲，他讲他能讲的，然后呢，讲完了给他100块，他传了他舅舅的福音，传了他奶奶的福音，由他传出去的。他的爸爸妈妈基本上爸爸也是等于借着他得着福音的。然后他还做一件事情，他每天抄圣经，哇，他一直抄一直抄一直抄啊。然后呢爸爸后来信主后也学他，也一直抄圣经。 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有什么可以给。从神来的恩就是给我们借着我们这个管道留给别人的。我巴不得我但希望我可以跟你解释，你不需要什么位置或有什么样的才干才可以蜕变成为一个施恩者。一个施恩者是很有福气的，是很喜乐的。好好，最后要强调的，记得请你常常提醒你自己，或者是举起你的眼睛向天上的父亲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一个，当你说他是你的父亲的时候，你的生命的福气绝对不是借着表现，你今天的位置，神的儿女绝对不是借着你有表现什么，像那些文士那些法利赛人一样，他有什么表现，他是好学生，他是好人，好行善，我什么都做了，像那个副官一样，不是这个，是什么？是你的心里面的爱，对神的爱，对人的爱，你的动机只是出于爱，这个假不了的啊，绝对不是你做的什么，记得这一点。当我说天上的父的时候，不是我跟他条件交换，父啊，我昨天已经赦免那个谁了哈，今天你要免我的，不是这样，是神先赦免我们，以至于我们有那个能力，我们有那个资源，现在我变成那个富家子弟了，我可以给人，因为已经不再是我了，以前挤不出来啊，以前要饶恕一个人，哎呀，难之又难，现在呢，我们可以很大方的求一个施恩的人，不是修成正果。我们说，哎呀，我终于修炼，你看我操练，你看我，哈、啊，当然我们要练习没有错，我们要认真，我们要努力啊。但是那个努力呢，不是因为我要有什么成绩，不是这样，而是听神的话，我愿意去做。靠着主我愿意去做，让主陪着我做，好，不是高人一等，当我认为我修成正果，你看我今天从刚刚信主像 baby 一样念了圣经，然后我今天已经到了一个有什么在教会有什么职分啊，哈，我不是反对这有职位的人哈，但是天国不是看人的职位，天国是看神的儿女，重生的儿女，被塑造成圣洁的儿女，耶稣的跟随者门徒。所以呢，我只有恩典，而且我们有用不完的恩典。有一句话哈，我要你注意听，我没有给你们，有一句话在箴言里面，他说你仇敌跌倒不要欢喜，你的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绝对不要快乐。这什么意思？当你的原生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你心里面绝对会存着一种报复的心，或者想证明对方是错的心。有一次我跟你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些儿女只期待父母亲来跟我道个歉，他欠我们嘛，对不对？但是注意这一句话哈，箴言里面的话哈，24章17、18，我再讲一次，你的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了你也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不喜悦，免得神从那个仇敌的怒气转向你。不管我受多少伤害，如果我今天没有办法赦免饶恕施恩给那个伤害我的人，那么等于说我会变成神的仇敌，你知道吗？因为神要你跟他同样的心饶恕，把福音传给那些可怜贫穷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那些人，耶稣死的一个原因，父啊赦免他们，他们不晓得他们在做什么。那是箴言24章17到18节啊，或许留点可以帮我放到讲义里面去。 如果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伤害已经被神填满了，已经没有伤疤了，就是你不会，你可以跟人怎么样同喜乐同哀哭，你可以欣赏人的他们的发达，你可以怎么样跟那些悲哀或者是绝望的人同理心。但是如果你看到恶人，你的仇敌，然后叫你的仇敌他们倾倒的时候，你欢喜。我们要为有一天主耶稣来掌权的时候，神的这个日子近的时候，最后的那一时刻，我们要来庆祝。那个时候就一定会分开来了，信的跟不信的，绵羊跟山羊一定会分开来。但是现在神要我们处理我们里面这个债的问题，谁欠我的债？我欠神的绝对是清白的，没有任何的痕迹了。那么现在谁欠你？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饶恕对方？就看看你是不是还抓着那个债不放，然后你看到谁，那个伤害你的人后来有什么结果不好的，你心里面暗暗的高兴，那个就等于说你的伤痕没有过去。好，最后我再把刚才我讲的这个路加17章4到5节，我们上面应该有出来，路加17章最后一节就好，第五节。当耶稣说你要一再一再再一次再一次的饶恕，这是神的心，这是天国里面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方式。然后门徒知道他们该求什么，他们说，主啊，加增我们的信心。所以什么是具体的方法解决我们的问题呢？对神信靠，对主耶稣紧紧的跟随，他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加添我们的信心，把这一条信心的路把它走完。好，我附带一下，很多时候从心理的层面来讲，这个饶恕的事情，特别是对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饶恕的事情啊，妈咪有一个建议，也是一般心理层面的建议啊，方法就是，请你把那些常常会浮现上来伤害你的那些细节，你再次把它写下来，你把它描述写下来啊。当然，你不可能说每一个小伤害都那个，但就这个最大的常常起来涌起来啊，让你有触动的、冲击你的哈，写下来。写了之后，跟天父说：“天父啊，这是我过去的伤害，这是对方，就像约瑟对他的哥哥说呢，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他害我的。天父啊，我今天我要饶恕这十两，因为你饶恕我太多太多了。不管你做不做得到，就把它交给神来处理。你做你该做的，神会做你做不到的。这是一个建议。如果你说那我怎么饶恕，好，这是一个妈咪常常建议这个就是我们这些肢体们去做的。但是它的大前提一定有父神对我们的饶恕，我们是被免债的人才有办法解决，才能够免人家的债。好，那我们就到这里了，感谢主，好，感谢主。那我们也祷告，看看神要我们继续的能够学习什么。好，那么现在我们请周师母再次带我们唱那首歌。为什么那首歌我把它放在我们这个主题里面？我希望你把它至少一节的歌词放在心里面，或那个旋律拿来唱。当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今天活着不再只有你一个人，不管你现在是独身自己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或者是即使你有很多旁边的人，你心里面是孤独的，但是当你信了主，你认识了主，你认他为你的主之后，然后你说天上的父这样祷告的时候，记得良人属我，刚才我说我是天父的孩子， 这首歌让你每一天记得，主耶稣是我的良人，是我的恩友，我也属他，分不开了，分不开了，他是跟你一起的。好，我们再来唱，然后呢，至少把一节啊，把它哼在你的心里面。一哼的时候，你即使记不得歌词，把那个歌词那个意义哈，稍微再反复，就像好像我们当初在欣赏或者是在恋爱的那个滋味，可是这个恋爱跟以前那个恋爱不一样，以前那个是假的，好不好？我这样讲哈，结婚以前那个恋爱是一个假象，所以我们才有那句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对不对？那么现在这个是真真实实，他先爱我们，在我们还与他为仇的时候，在我们还不可爱的时候，他就以他的生命来爱我们。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我委以终身，无牵无挂，而且我归一而终，我的起初的对他的爱也要保持到最后。好，我们请周师母。
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委以终身，无牵无挂。沙仑玫瑰，谷中百合，醉我心扉，可颂可歌。比酒更美，比膏更香，比火更烈，比死更强。一夕一尊他伟大，慈爱慈情一世一化。愿将老我完全打破，正道如水，情如条河，重新和你重新雕塑，新造的人有他也有我，从今以后我可以说，二者唯一融在爱中活。
请周师母再带我们唱两次这个副歌，然后我们要用这个副歌来祷告。好，周师母，请你再唱两次副歌。
让我完全打破，正道如水，情如条河，重新和你重新雕塑，新造的人有他也有我，从今以后我可以说，二者唯一融在爱中活。愿将老我完全打破，正道如水，情如条河，重新和你重新雕塑，新造的人有他也有我，从今以后我可以说，二者唯一融在爱中活。
愿将老我完全打破，之后呢，真道如水，进入调和，跟我的融合在一起，重新和泥，重新雕塑，已经不再是我了。新造的人已经蜕变了，有他也有我。从今以后，我可以说，你可以这样相信，我们两者，你跟主耶稣是一个，而且在爱中跟他一起过我们，度我们所有的日子。 好不好？把这样的词放在心里面，帮助我们记得，我们不再是一个人活着，而且那个老我应该是已经跟主耶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而且我今天活着是为主而活。我们在天上阿父神，我愿意我四周围的每一个人，我的家人，我的儿女，我认识的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的心愿，愿你的国快点降临，因为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愿意你的旨意行在我的生命，不管剩下几年，让它成全你的心意，行在我的家中，行在我所亲爱的我的亲人我的朋友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天父，我们愿将老我完全的打破，我们跟你立愿，从此以后跟主耶稣二者而一，不再分开，而且我们立愿，不管任何不属于不讨你喜悦的，我们愿意我们奉到你的面前，求你来工作，该剪的剪，该拿掉的拿掉，好让我跟主耶稣之间没有任何的隔阂，没有任何的杂质。有一天当我们见主的时候，就像约翰说的，我真的是像你，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求你工作，求你聆，求你听我们所有心里面跟你立愿的啊，这个弟兄姐妹的这样的祈求。我们如此立志，是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功劳，为着耶稣基督，依靠着耶稣基督，凭着你的应许，你的圣名祷告。